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素琴呢，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按时候听空中辅导。那我素琴在这里特别也要欢迎那些新的听众朋友。最近我们发现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呢，听我们的节目。可能你听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不是很长，半年或者是一年，无论如何，我真的是鼓励你好好的去听，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才听，而是在你平时的时候不断的去听，学习的时候呢，你的灵敏呢就会不断的去成长。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从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一连五天播出去的一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礼拜一我们有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教导之外呢，礼拜二到礼拜五这4天呢是热线电话的服务，我们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所以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在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这段时间打电话跟我素琴交流。另外呢，在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素琴还是盼望借着圣经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勉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呢，是出自旧约圣经诗篇27篇。诗篇27篇呢是大卫所写的诗，一共呢我们看到有14节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跟大家分享一节吧。这节经文是诗篇27篇第10节，这里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在这里诗人大卫，我们看到他是非常非常的孤单，他讲到连自己至亲也不顾他，所以他在这里就表达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们知道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父母都会爱惜自己的儿女，养育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怎么样能够在主的看顾之下健康的成长。就算是儿女遭遇到困难或者是犯了错误，做父母的也会想办法来帮助跟维护孩子，无论任何的情况之下总是不离不弃。但是这一节经文却讲出来，就算是连亲密的父母离弃我们，我们的神他却不离弃我们。因为耶和华必收留我，收留的意思就是有领养的意思，他要做我们的天父。那他比地上的父母更明白我们的需要，而且我们的神他愿意借着圣经神的话语来养育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跟天父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千万千万不要我们有事情的时候呢才来寻求神，才来追求认识主。我素琴常常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主，他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我们常常忘记神，有问题的时候才回头来寻找神。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 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神是最认识你、最明白你的那位救主。好，苏琴在这里呢，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了空中辅导，对你个人有帮助，或者是对你的婚姻家庭有改善的话，希望你能够把这个节目也能够介绍给你周围的人。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一些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海南的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就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说一下，我面对家里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在做问题的话就比较长时间了，然后我也自己也在反省。就是我家里，比如说因为我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有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之前我大姐的孩子啊，然后小儿子，然后的话就是前两年的话，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然后的话就发现他眼睛慢慢看不见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就很难过，然后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想回去啊看他呀，然后或者是我大姐他们跟我小姨他们的关系恶劣啊，然后我也会想着好像就一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就会冲回去，还有我弟他们啊，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我姐我二姐啊，所以我就感觉就说一下，前段时间这个月初我之前也有反省过我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尽量的话就说不回去了，但是当面临到的时候会忍不住会去胡思乱想，然后上月初我弟媳的话他生了第二个孩子嘛，就生了个女儿，然后他在住院的时候嘛，我弟的话他欠了很多钱了，然后的话生孩子的钱的话都是我妈给的，然后我妈就叫我二姐转钱给我弟的那个账号嘛，因为他们去市里面生的孩子嘛，然后就转给我弟了之后，因为他当时我弟媳去医院的时候因为太着急了，所以的话医生就允许的话先生再付那个住院的钱那样子，所以那个钱就一直在他手机上面，然后等到后面要交钱的时候呢，他就跟我妈他们说他还人家去了，然后我妈他们也没有钱在身上，是也有钱也是不够，然后就很生气。我弟媳也很生气，因为他刚生孩子之后他就很生气，他就发微信跟我说，然后后来我就还是打电话给我二姐，叫我二姐再转钱过去给他，然后叫他们该怎么做，不要让我弟那样子怎么弄啊。然后的话后来他们就那天第二天办出院回家之后呢，然后发现那个车那个电动车，然后因为他之前欠人家钱，然后他就把那个钱的话那个车就拿去当给人家了，当给人家之后呢，然后他说他要去找工作要上班了又没车，我妈又给了他当给人家是1500，然后呢我妈就他然后再赎回来的话要1800，我妈就去借钱给他把这个车给赎回来了，然后这次出院回去之后发现那个车不见了，他又说拿去给人家当了，我妈就跟我弟媳就特别生气，然后那天晚上我弟媳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那个时候我睡觉了，第二天才看到，他就说你说今天晚上谁两个人谁死啊，他就发这样的短信给我嘛，哎呀，因为我就很，因为他之前也跟我说过好多次他想自杀呀，然后很难受，我真的很能理解他那种心情的，然后我就怕他想不开啊怎么样的，我就回去了，也想的时候他坐月子的时候能不能说帮他帮忙照顾一下他呀，因为我就觉得我妈一个人嘛，我的话他又不太相亲那种，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回去，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过，也有说带着孩子回去想的是要照顾他，然后的话都实在没办法，因为带孩子真的做不了什么，然后家里面的事也是不好，然后孩子也是不好，就是孩子 吃不了饭，才吃一点点饭，所以就感觉弄不来。然后的话我就回去之后我也尽量的就去关心他，然后的话也就是说我弟弟啊，然后的话就是跟他说要就是说真的要努力的去工作，可能他就觉得家里面总是异想天开的想要赚大钱的那种，然后又天天在
但是我想问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娘家有事儿的时候你就会冲动的会回去，尤其是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你的弟媳妇儿他跟弟弟的关系不好，你弟弟又没出息，讲一句这样的严厉的话哈，因为一次次的你妈妈帮他但是呢他不吸取教训也不尽责任的去照顾自己的妻子跟负这个家庭的责任，那我问你，你这样回去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所以我就所以我自己也在反，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一听到他这样，因为我弟媳还有什么他就会跟我说，然后说了之后他就想一些各种各样的一种想法，我就就是说就怕他想不开啊怎么样，但是后来我这次回去想了，然后我就想即使如果他真的想自杀，我回去他一样也能自杀的，所以我就感觉我自己真的，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一定要完全的交给神。
不是你自己也要有智慧的去判断。首先呢我要让你看到一件事情，你的弟媳妇她愿意跟你倾诉，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因为她觉得能够信得过你她跟你倾诉不代表说是你要立刻把自己的家放下就跑回去，更何况你是拖着你的孩子把你的孩子带上，这个呢也连累了孩子。另外一件事情，徐姊妹，你自己也要调整自己，就是说我们说结婚呢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在一般的这个家里面都说女儿是出嫁外人，对不对？你是嫁人了的话你是属于外人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传统下来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基督徒当然不会这么去想事情。这句话的背后的意义呢我们也要去琢磨，也就是说你的优先次序，当你结了婚，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自己成家结了婚以后，你自己的家你要以他为优先次序，明白吗？以你的家为优先次序，而你不能够这么冲动的一听到自己的就是娘家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什么都不顾了，就往娘家跑，这个呢是要不得的。长久下去的话，对你的婚姻，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丈夫来说都是不好的一件事情。那第二就是你自己也现在琢磨到了，就是说你这样回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呢你的弟媳妇跟你倾诉的时候你能够聆听，你能够陪伴她，这是好事，但是不要冲动。第三件事情就是说你弟弟的事情如果你们一直插手，你妈妈也帮他还债，你也在旁边继续的帮助他的时候，他永远永远不会承担责任的。其实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你弟弟他自己不承担责任，那你妈妈呢看到他有问题就给他解决问题，那你作为姐姐的呢你也在旁边又是这样的话，你弟弟永远长不大，你明白吗？
对，
所以不要冲动。每一个人当你结了婚以后，自己的婆家也好娘家也好，我们不是不去帮他们，但是帮的时候也要有智慧的去帮，有的时候我们帮的不好反而害了对方，甚至连自己的家都会遭到一些困难。你的丈夫他 一次两次，你长久这样深更半夜的收到一个短信，你就把女儿把你的孩子拖着就往娘家跑，那这个对你的自己的婚姻也不好啊，对不对？
哦，没有，也没有说马上去，然后我也是跟我丈夫说了之后，他觉得同意了，然后觉得回去然后说陪陪他，我丈夫支持我才去的。
嗯，那这个还好，但是呢你们两个也要去想一想，这样长久你这样的去处理家里的问题，所以我刚才第一个问题问你的就是你回去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啊，对不对？
对，所以
真正的能
够这个过程当中，
嗯，
我也是跟我弟兄讲说，感觉就从这当中感觉很多时候也是好像凭自己的能力没有完完全全横切的在神面前祷告完全交付，那种凭着自己的想法，也感觉这可当然的话就是去帮助也是好的，然后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会看到家里面越来越这种事情，这个事完了还有另外一个事情，然后有些时候感觉很厌倦的那种，就觉得哎呀真的就只能说我就只能祷告了，因为我就没有办法去做什么。然后像我妈的话，我弟他们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想法，他有些时候有意无意的时候他就会说一下，其实我也知道他的那种想法。
嗯，
他就会觉得哦，我没有去工作啊，因为我家里面的话就是兄弟姐妹当中读书最多的就是我，然后的话就是现在就是在家带孩子啊，然后也就他就会讲到我另外一个同学给多少钱给他妈妈建房子啊什么什么的。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知道这个也是我的弱点，所以我也一直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我也知道现在我也不能凭自己想着说要去做什么，因为也不断的在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要我怎么样去做嘛，然后我就只能说这个也是靠着神的，只有靠着神，因为不是我想去做我就能够去做的，也未必能够，即使我能够给他10万-20万，他家里面的人也未必会称心如意的，因为人性就是这样。
姐妹呀、啊、我觉得你不要想的太多，我刚才跟你讲的优先次序你一定要把它弄好。今天你嫁人了，你的家庭你能够建立起来幸福美满，这是作为儿女给父母的最大的一个礼物。父母，所有的父母都是盼望自己的儿女结了婚以后能够好好的过日子。当然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去帮补娘家是应该的，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不要强求，不然的话你会很痛苦的。所以不要比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听到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家的事。所以问题是你自己要有很清楚的界限。徐姊妹，我跟你接触了这么多次的热线电话，甚至跟你互动过，我发现你比较脆弱，在这一方面比较脆弱，也就是感情跟理性方面要一致。你的理性比较弱了很多，所以常常会被一些事情拖着走，你明白吗？
嗯，
你自己要清楚。
就是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其实我跟我弟兄他我们两个关系很好，我们自己的家庭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婆家跟娘家的一些事情，就让我感觉很就是会给我带来
困扰。问题就是在这里啊，问题就是在这里啊，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不是说你跟你家弟兄的问题，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婆家跟娘家的事儿，你没有一个原则的话，也会影响你自己的家庭。你不要以为现在你跟弟兄的关系好，
对，
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你不弄得清清楚楚，没有原则的话，也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优先次序摆好，然后呢你也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作为一个媳妇儿 尽的责任是什么，作为一个女儿要做的是什么。不要强求自己，你尽你的本分去做就可以了，更不可以跟别人比较，明白吗？
我明白了。
嗯，好，那我们为你们祷告吧。
好。
爸爸，爸爸，你总是用最平淡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爱，但你的爱却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祝福天底下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广东的黄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黄姊妹。
你好，又可以跟你通电话了。
是啊，很高兴啊。
是，我也好开心。周师母，其实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跟你讲一讲我跟我儿子之间的情况。
是是，你说吧。
就是今天早上，然后我儿子，我跟他昨天晚上说好，如果他晚上很早睡的话，第二天就可以早早起来，这样子我们就有时间带着他一起出去吃早餐。
嗯，
可是呢他很晚睡，然后今天早上也起不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早上没有6点钟没有提前起来，我们就不能出去吃早餐了，就在家里吃。嗯，因为我也准备好了。然后呢他就很生气，他也不换衣服，也不去喝水，然后就很生气，就是然后我们之间又聊了一些什么，我就叫他刷牙。
嗯，
然后说如果你刷牙的话，我们星期四，因为提前就说好星期四我会奖励他吃一次糖，星期天也有。因为他不刷牙呢就取消这个吃糖，然后他就特别生气，就打了我2拳，然后又踹了我一脚。
哎呦，
我在那里晾毛巾，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拿着个衣架我就打他，我就怕打伤他，我就打他的小腿。嗯，因为打小腿是没事的。然后呢我就很生气，我就打了他，他就哭得很厉害，然后还是很生气。好像我们两个之间又干什么了，又打了我吧好像。然后我又拿衣架又打了他一次，我就打了他2次。
嗯，
我就特别生气，就把那个门，房间的门给反锁了，他就在里面。我叫他开门，他说我要待一会儿。然后我说那好，你要待一会儿，但是现在已经快迟到了，我们要马上去学校。然后我就叫他开门，我就很严肃的蹲下来跟他说，我说妈妈真的很爱你，很喜欢你，但是呢因为你打了妈妈，所以呢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你。
嗯，
我打你呢是因为我为你好，我是让你记住以后不能够打妈妈，爸爸妈妈都不可以打。然后我就说我们要听天父爸爸的话，圣经不是说要孝敬父母吗，所以你不可以打我。
嗯，
我就很严肃的跟他说。然后呢他就嘟着个脸，又生气又有眼泪啊。然后讲了一通，我们就去学校了。去学校的路上他就说，我不要跟你玩，我也不要跟你一起走，我今天晚上要回大姨那里，你要一个人睡。我不要陪你，让你一个人死掉啊。然后讲这些话真的很伤心。
嗯，
然后呢我知道他很生气，我也就跟着他，就看着路上有没有车，就让他走旁边。
嗯，
他也不愿意跟我一起走。然后我说不行。
嗯，
然后我说那你可以抱抱我吗？然后他说不可以。然后呢又走了一会儿，他就蹲下来再摸摸他的脚，那里很疼，是我打那里。
嗯，
挺伤心的。
嗯，
然后我就抱着他，我看到他蹲在那里哭，然后我就抱起他，我就一路抱着他去学校，抱着他让他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就跟他说，我说让妈妈看一下是不是很疼，我说其实妈妈真的很不想打你的。
嗯嗯，
然后我说可是你做错了，妈妈就要教训你。我说我很想，我说你因为今天早上不能跟我一起出去吃早餐很伤心是不是？
嗯，
你很难过也很生气又很讨厌妈妈。
嗯，
因为妈妈打了你脚又很疼，你是不是又伤心又难过？然后他说是啊。我说其实妈妈也很难过。
嗯，
我说其实我也很难过，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出去吃早餐，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我很爱你也很喜欢你的。
嗯，
我说可是你做错事，妈妈就要惩罚你，妈妈就要教训你，我是为了你好，我是想帮助你。我就跟他一直讲一直讲，到了学校我就罚他今天晚上不可以吃饭，星期四跟星期天的堂也取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你打妈妈，所以妈妈取消你的堂，那冰淇淋也取消了，因为一个星期有一次冰淇淋。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你的孩子多大？
我的孩子5岁。
男孩吗？
嗯，
其实主要是孩子对这个吃早餐有一个期望，但是呢因为他起得晚，所以就没有时间出去吃早餐了，对不对？
嗯
嗯，那我明白你的感受。其实刚才你说孩子跟你之间的这个互动呢，一般的父母都会这样的，因为你叫他早睡，但是他没有早睡嘛。你是规定他几点钟上床呢？
我没有正确准时的规定，就是没有很清楚的规定。我就是看到已经10点多，我就觉得已经太晚了，就想让他快点睡觉。可是我晚上还要帮他泡一下脚的嘛，因为他的脚有点痒，所以我就给他泡一下脚。可是我叫他配合我的时候，他又不配合，又紧在那里画画，所以我就随便他吧。然后我就想着明天如果不能早起呢，就取消他出去吃早餐。我就是这样想的。
那问题在这里，是你自己这样想的嘛，对不对？你要把当时的情况，你的想法要告诉孩子。你就是说，我觉得他5岁的孩子，对不对？5岁的孩子应该早一点上床，比如说8:30到9点钟就应该上床睡觉。其实你应该给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早睡早起的习惯。因为小孩子呢，特别是在他上小学之前的孩子呢，应该尽量的早睡，他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发育。你现在开始就要跟他两个讨论了，就是说以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例子，作为一个例子跟他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不愉快的冲突，看看原因在哪里。你不要讲，你让他去想，让他自己去发觉这个问题在哪里。那他一定会想到前一天晚上睡得晚，对不对？那睡得晚的时候，你就跟他再讨论，要想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很期望早上跟妈妈出去吃早餐的话，你应该几点钟上床睡觉呢？你让他再去想。我觉得你要早一点给他有一个规定，就是晚上9点钟上床睡觉，不是9点钟才告诉他你现在要睡觉，而是8:30开始就开始给他一个提醒。孩子啊，30分钟以后你就要预备上床睡觉了。所以在8:30到9点这30分钟，他主要做什么呢？主要就是要做洗刷的预备，明白吗？就是说开始预备洗刷，9点钟你如果准时在床上的话，妈妈可以给你读一些圣经故事或者是一般的故事，讲故事给他听。小孩子在这个年龄，对呀，但是你要在他这个规定的时间上床睡觉，而不是晚上很晚的时候。所以首先要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几点到几点是洗刷，然后9点钟一定要上床，9点钟妈妈就可以给你讲故事，最晚9:30要睡觉。这个年龄的孩子一定要9:30睡觉的。然后呢，你再跟他讨论，就是说如果你想早一点，就是第二天要想吃早餐的话，你就要再提前10分钟，这样的话你早上就能够起得早，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发生。至于刚才我在听你跟孩子的这个摩擦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反应跟他的反应呢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我要鼓励你，当孩子他控制不了，因为他很失望，他要本来打算出去吃早餐，但是没有出去，妈妈说不能去了，因为你没有早起，他可能一时接受不了， 所以他的情绪就出来，他的情绪出来不懂得去处理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打人的方式来表达。那当我们的孩子打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要做几件事情。第一，及时的阻止他，你明白吗？及时的阻止他。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及时的表达，告诉他说你不能够打人，因为他打人你不阻止他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继续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你要及时的阻止。第二就是表达，你把他抱在你的怀里面，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让他用坚定用平静的态度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波动的情绪。第三方面就是你要理解，你抱住他之后，你告诉他说你现在用这样的方法妈妈理解，但是呢，因为你打了父母亲的缘故，你也要受到惩罚，这是不可以做的事情嘛，对不对？
对，
罚他站在那里，或者是罚他啊，今天没有零食，用这种方法告诉他他的行为是错的。你如果是能够做到这几点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妈妈。但是一般的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在那个光景当中没有办法那么冷静，所以就会有你的那种行动。你看他这种无理取闹的态度的时候，你也会立刻的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也会打了他，对不对？对呀、啊，所以你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复杂跟痛苦，是不应该打，但是呢我打了他，而现在孩子又发脾气的时候，你的内心就非常的内疚。我觉得黄姊妹啊，其实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是不单单是你在教育他，你自己个人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所以今天失败不代表明天失败，所以只是这是一个过程，也不要太内疚，要不断的去学习。
嗯，好的，师母，我是想问一下，
嗯，
就是如果他在幼儿园被其他小朋友欺负的话，我怎么教育他呢？就是
为什么
如果别的小朋友打了他，
嗯，
然后如果他回来哦，我妈妈跟我姐姐都会教他，就是平常在家的话，跟我姐姐的小孩子在一起，就是我姐姐小的那个才两岁，他就敢欺负我儿子了，我儿子五岁了，然后他就打哥哥，要不就掐哥哥，然后呢我儿子又不还手，
为什么不还手？
我姐姐在旁边看了就很着急，他说你马上打回你弟，然后他就教我儿子打回弟弟，
嗯，
弟弟就不敢欺负哥哥了。
嗯，
我应该怎么引导他呢？
那我觉得你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就是说我们不欺负人，但是当别人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也要反抗的，你明白吗？
嗯，
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你告诉他说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要和睦相处，但是如果有那些不好的孩子无理取闹的打了你的时候，你不能够不吭声。如果对方无理取闹的打了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为了保护自己也可以还手的。最好的方法是问对方为什么，对方如果是没有理由的话，当然你的儿子也可以回他，不然的话永远就会被别人欺负，明白吗？
好的，师母，我还想请你为我的工作祷告。
好，工作找到了吗？
我上次跟你说了，然后我跟我儿子现在在广东，我姐姐这边，我现在也从事那个艾灸跟那个，就是艾灸这方面的工作，我姐姐就帮我开了个工作室，然后我就现在在这工作室里面工作，现在工作都非常顺利，很感谢神的带领，就是我现在过来这边，第二个月工作都非常顺利，然后工作都挺好的，就是。就是怎么说呢，我可能人际关系这方面不是处得很好，就是我真的很需要成长，请帮我祷告。
你有我们的那个每周辅导教师那本书吗？
没有。
上下册都没有啊？
没有。
哦，那你可以发短信来把你的地址给我们，我们把下册寄给你好不好？
哦，好
这个可以帮助你个人认识自己之外呢，跟人之间的相处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好的好的，
好，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
安徽的吴姊妹，你好吗？
师母好，师母。
是，你好啊，吴姊妹。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千里之外都能听到，您把这么好的节目带给大家，让我们的苏明友更新的认识。感谢主。
感谢神。那吴姊妹，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长时间呢？
我才听一年，是我这个，就是我现在又问的这个弟兄推荐给我的。
哦，是一个弟兄推荐你听空中辅导，听了一年呐。
对，也就是我现在男朋友，他那个就是我现在要请问的问题，就是他在这个生命啊，在这个命啊品德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聊友电台也是他推荐给我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他要比较就是一直在催着结婚，但是我就想请问师母这个事怎么处理。
哦，你的男朋友介绍你听空中辅导，那你听了一年多，你跟他除了也是相处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不对？
相处了有将近两年，他是我的一个老师。
相处了两年多。
对，但是真正进入恋爱期的话应该是半年多一点吧。是我在服侍一个盲人姊妹，一个双目失明的姊妹，在我家的这个当时就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姊妹身体上出现了问题，她也就是说特别的关心这件事，就是我们共同来服侍这个姊妹。然后她平时这个时间啊，这经济都是很节俭，然后很有时间观念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她就付出很多了。然后她就 希望他发信息希望你是上帝给我预备的那一位。他曾经平时给我发信息我都很不礼貌的不睬理睬的，
嗯，
说老师听节目，或者是就是说彼此说提醒一下该祷告该去聚会了，平时的交往就啊就是师生直接就是我是不主动跟他联系的，可能我曾经是被大山里面拐卖到大山里面，就是有一个孩子，
哦，
对啊，我就想到，
好，
也就是在生命绝望的时候，
嗯，
然后想到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女孩给我传福音时，她叫耶稣爱你，有一个声音，就是我小带的孩子结束生命的那一刻，有一个声音带着我，就是在我的耳边突然回动，然后去找教会，到教会当中，他正好是说主啊。那个用我们不下凋谢的芬芳，不下凋谢的花朵，让我们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那时候，就是说，就生大山里面离开大山到合肥了以后，就觉得这一生不再找了，就跟随上帝，我就求神赐给我一个单身娃，把孩子带到。
哦，明白。
啊，所以他每次跟我提到这些事的时候，我都回避。
所以你是被拐卖到大山，在一位姊妹的带领之下信了主，然后也因为那一次的经历，你就决定单身，不再嫁人，对不对？
对，
嗯。
但是中间出现了那个，在2017年的时候，中间又有过一段那个，有过一段恋情，出现过一段恋情，而且犯罪了。而且跟外人大出血，出血以后是，人休克，到完全就是没有生命体效的时候，上就是在神的脸上面，这个是派了很多的这个医生护士一起全力的救助，然后又从完中复活，活了，活了以后就是在认识这个弟兄的2017年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认识了现在这个男朋友，对不对？
对，他是我们这个学习机构里面的一个老师，一个店长。
那我想问一下吴姊妹，你今年的年纪多大？
我今年38、39了，我8年的。
那个你的男朋友呢？
他比我大2岁，7、8年的。
他自己没有婚姻，
有一个孩子，他有过2段婚姻，一段婚姻是因为他眼睛不好，眼睛是那个。青光眼啊，红斑病，所以他第一段婚姻，他的老婆因为他那个就是眼睛不好离开他了，留下孩子。第二段婚姻，他们两个彼此也是，走了有几年吧。第一段婚姻好像是5年，第二段婚姻4年。然后他在认识我之前，应该也是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姊妹，但是我知道去啊，对。
所以现在这个男朋友就是急着想要跟你结婚吗？
对，他一直在催促，就是说我们不结婚的话不能要生，但是我相信他这个就是说包括他这个生命上和品德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时候是确实值得我们学习。这个包括这个平时聚会啊，就是这个祷告为人处事上，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接受的时间还比较短。还有一个就是双方的孩子都马上还进入中考了，我这个房贷这方面各方面我觉得还有，另外就是请问师母，这个经济支配以后将来如果经营生活的话，这个经济支配各方面很多的问题，我也
对
是不明白的。
是因为你们曾经都有过婚姻，而你的男朋友是2次的婚姻，那双方都有孩子的问题，那这些呢，我觉得如果要重组家庭，其实像你所说的，像你所担心的，就是比较复杂，对不对？
对，
嗯，
因为他在他本身这个眼睛方面，就是说他父亲有遗传这个，因为我家人啊就很担心，就是说他父亲有这个遗传疾病，但是我们是神的教会，凭着信心的话，这个呢他眼睛不好，这个我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顾虑，这是我家人的顾虑。但我担心的就是我们在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该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就是
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争吵过吗？
基本上是没有，他这方面的心情比我强。那个我在软弱的时候，他都会扶着我，他们用神的法来开导我。
是是是。那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如果结了婚，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我最担心的第一个，他的孩子比我的孩子要那种，我家孩子感情上虽然他是神的孩子，我家孩子是那种比较内向，比较就是一般情况下是比较那个的，比较老实的一个。但是他家的孩子现在比较外向，而且就是什么事情他都比较，应该说他比我家孩子要自私些吧，要自立要那个些吧。所以我担心孩子会不会将来在某些问题方面，就是特别是当我们成家以后，将来面对我们的收入方面，就是说我建议是将来我们以后的收入，我把房贷还清以后，我们所有的孩子在不出现什么的情况全部捐给电台或者捐给教会，就是说不要留下任何的经济问题给孩子，将来在我们不什么的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离开这个时候不要总是留下一些争吵或者留下一些什么，那他的孩子到底会不会为这个经济问题，我觉得我会对孩子好一些。但是我是跟他说，我们一生同仁在之前你要把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好吧。
对对，我觉得呢，也就是说在你们进入婚姻之前，你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你们要比如说像孩子的问题再加上金钱的问题，这些比较能够处理好，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共识的时候呢，进入婚姻就比较容易多了，而不是等你们结了婚以后再去处理这些问题。那
对对对，可是我感觉就对，我就这
对，所以你应该跟你的男朋友呢就是讲清楚，那你对他的为人啊处事啊，你说我完全相信你，但是呢就因为我们之前都有过婚姻，那重组家庭一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在当中，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讲得清清楚楚的话，以后我们进入婚姻就比较容易。我觉得你要跟你的男朋友去沟通。那另外呢，你有你的孩子，你说你的孩子比较内向，对方的孩子比较外向，你担心的是将来你们重组家庭之后孩子之间的相处会有矛盾吗？
对，所以我建议我们婚前的各自全部那个不要去干涉任何的，各自的都归孩子，方各怎么安排这一切。
哦，明白。你的建议就是说，你的建议就是说，在你们进入婚姻之前，婚前的那所有的经济，你的归给你的孩子，他的呢就归给他的孩子，对不对？
对。
对呀、这个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可以去讨论的，真的是要讨论，而且两个孩子一个都面临高考嘛，对不对？
对，
都面临高考的话，将来有一天他们考上大学，他们也都会离开家到学校去念书，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太急。我不是说不赞成你们在一起，因为你呢对你的男朋友也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只是在你们走进婚姻之前呢，你跟你的男朋友把这些事情都铺排，都讲清楚，都安排好。那我自己是认为，如果他们都在这个面临高考的这个阶段的话，也不急着在这一年去决定结婚或者是不结婚，我觉得应该再多一点的时间，让孩子都能够进大学以后，也就是说只有当你们重新组织家庭的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这样的去面对一个新的生活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一点的。
哎呦，感谢师傅的教导，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跟他沟通的，但是他的话他想
早一点，对吗？
对，想一直在提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沟通，在别的方面我们都还能沟通，就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特别大。
我觉得你先，我觉得可能他心里面就是说遇到你之后，就觉得你是神给他预备的另外一半。那他如果是 不结婚的话可能有一点就是担心，所以在你们处理这些问题之前呢，你先要给你的男朋友一个你如果是真的是愿意嫁给他的话，你就可以给他一个答案，告诉他说我对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只是呢现在孩子都面临高考，让他们先能够安定的心好好的考大学，等他们各自离家到大学去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处理我们两个的婚姻问题，还有关于你们在婚前的你们两个人的各自的财产的问题，如果这些事情处理得好的时候呢，我相信将来你们两个走进婚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复杂了，明白吗？
感谢师傅。这个问题我也跟他，因为在我的感动中，也就是说之前我是回避，但是后面在这个祷告当中的话，确实他一个是我软弱的时候他能扶着我，另外他这个很多事情他都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我也确实有这种感动，上帝他也在我的生命中也是应该是上帝给我最好的。但是因为但是我现在就是跟他在承诺或者在什么的时候，他都是几乎我们只要到一起他就会提到这个问题。
我所以我觉得你就跟他表达嘛，可能你没有常常表达你对他的那种信任啊肯定啊，甚至你对他的那份爱，所以呢他就着急，只要你多表达一下可能他的心就会定下来，他就不会每一次一见到你就跟你谈这个问题，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好，谢谢师傅。
好，那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
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
考试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在神的手中，一切有无限可能。
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
主耶稣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沉重的考试压力中，愿指引我们人生的主与你同在。
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定能看渡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是的，空中辅导呢，我们一直关注面临高考的孩子们，不单单是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也希望让他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刚才我们听了三位主内家人的电话需要，那现在呢，我们就花点时间为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深深的经历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就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吸引我们，让我们不是有难处的时候才寻求你的帮助，而是在平时的时候懂得借着祷告学习与你沟通交流，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在家庭里面跟自己的家人，无论是夫妻相处或者是亲子教育方面，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你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跟家人和睦相处。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海南的徐姊妹祷告，感谢神你引导徐姊妹跟她的丈夫参加夫妻营，在营会当中他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反省，互相的建立一个合你心意的家庭，为着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向神献上感恩，求助你继续的看顾这对夫妻，让他们的家庭能够荣耀你。主啊，今天姊妹在电话 里面讲到，因为娘家的事情常常会操心，甚至因为一点点的难处，他就会很冲动的撇下自己的家庭，回到娘家去处理问题。其实姊妹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确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会让自己的家人在当中感到焦虑。主啊，就求你赐给徐姊妹智慧跟聪明，每当娘家出现问题的时候，让她的理性跟感性能够平衡的去面对娘家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着她的弟弟祷告，求主你也怜悯她的弟弟，拣选她的弟弟，让她能够好好的悔改，能够好好的做人，让她的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不是一味的帮自己的儿子还债，而是能够让儿子承担责任，能够有所成长。求天父你怜悯加力量给徐姊妹她的娘家的每一个成员。我们同样的也把广东的黄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黄姊妹她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是需要你自己的恩典充满在当中。姊妹她的婚姻虽然不如意，但是在亲子教育上面她却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引导自己的孩子成长，但是太多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脾气做了一些冲动的一些行动而让自己后悔。主啊，每当姊妹跟孩子发生矛盾的时候，求天父你赐给姊妹必备的技巧，知道怎么样跟孩子沟通，并且教导跟引导自己的孩子，使孩子明白妈妈的用心，消除他们的误解，更能够彼此和好，让这个孩子明白从小就要孝敬父母，尊重父母。主啊，也求你帮助姊妹能够在你里面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爱跟接纳，让孩子在你里面能够健康的成长。最后我们把安徽的五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姊妹过去的经历，因为拐卖的缘故，在婚姻生活上面受到很大的创伤和恐惧。姊妹她甚至想到独身，求主你亲自在这里安慰她，让姊妹在你里面能够得到医治跟释放。姊妹现在能够认识主内的弟兄，相信这也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为他们的关系祷告，求主帮助他们两个人在计划将来的道路的时候，能够先寻求主你自己的引导，也能够坦诚的彼此沟通，把一切的挂虑跟重担不单单是仰望主，两个人更能够彼此尊重，而能够面对处理他们之间的一些难题，在将来的婚姻里面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互相的尊重，使他们的家庭能够荣耀主。我们这样的恭敬的把三位听众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导。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琴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你，再会。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